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透过这个的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我们的神。谢谢露西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一同的来敬拜。上个星期跟大家来看旧约的四世纪。四世纪是一卷以色列的历史，在四世纪的最后，四世纪最后一章21章的25节，也用了一句的话总结了整个以色列国当他们刚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那300年的历史。因为他们不以神为神，个人任意而行，以致他们一而再的重复犯错，招来一些的困难招来一些的恶果。当他们在痛苦的时候，他们向神来呼求，神就兴起了士师judge 来拯救他们。整个四世纪其实是重复又重复，把他们一些的错误他们的整个300年的一些的经历来记录下来。一卷四世纪就好像把人类的人类历史的遭遇像电影一般展示在我们的眼前，人类的悲剧好像不断重演，就好像四世纪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当他们不以神为神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欲望来去犯错，来犯罪，结果呢招来痛苦的下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这好像重复又重复，好像都没有从历史的当中学到任何的教训一样。所以四世纪最后一句的话，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刚进入迦南的300年的历史的记载的一个的总结。今天想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以神为神，已招致了重复又重复的错误，那么如果一个以神为王的一个的人生，究竟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今天选了两个不同的人物跟大家来去思考，一个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叫雅各，他的人生。另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人生。用他们两个作为一个的比较，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一个以神为王为主的一个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先跟大家来去看的是创世纪的28章10到22节，我们先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当中的一些的教训。创世纪的28章10到22节，一起来。 雅各出了别十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热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饿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掌握之地，你的后裔南北展开，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丢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准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伯特利，那地方其名叫路斯，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赐给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记载呢？雅各是谁？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了两个的儿子。雅各本来是个小儿子，他的哥哥是以扫，但是这个雅各呢，从还没出生，他就喜欢跟他的哥哥来争，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用诡计骗了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他更欺骗了他的父亲，骗了他父亲本来是给这个他哥哥以扫的祝福，他假扮以扫，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之后，他的哥哥知道当然就非常气了，就要去杀他，所以他的母亲啊，就告诉他，你快快离开这里啊，去哪里呢？去找你的舅舅。然后他就以撒也打发他离开那个地方。当然了，这个父亲不愿意看着这个兄弟相残，所以就把他拆他走了，离开那个地方。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这里刚才所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已经到了晚上，他就躺下来在那里睡着了。他拿着一块的石头啊，枕在头下，那他就睡着了。然后在睡着的过程的里面啊，他梦见了神啊，应该说神在他睡眠的当中哈，向他显现啊，睡着的时候哈，给他这个的启示。那在这段的故事的里面，有很多的话题 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啊。究竟神的显现哈、啊、是以梦向人显现呢，还是有直接向人显现呢哈、啊、究竟这个梯子代表什么呢？有很多很有趣的啊一些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截断的记载当中啊作为讨论。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跟大家去思想的是神向雅各的啊的说话，跟雅各对耶和华神的一个许愿，看看他两者之间这个差别在哪里。在这个的显现的当中，还说在梦中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啊，向他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啊，这十三节啊，他向雅各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啊，是以撒的神啊，他的祖父跟他父亲的神啊。”那然后神向雅各表明他的心意，他说：“我现在要将你所躺饿的这一块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呢，接下来啊，他说：“你的后裔必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啊，然后万国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的。那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保佑你，与你同在。你去到哪里都好，我必领你回到这个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要成全啊，我向你所许的应许，也就是说像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神其实是重复一片对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单只是向亚伯拉罕讲了，后来也跟雅各的父亲以撒讲了，然后现在他再一次向雅各来去把这个应许再讲一遍，这是里面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啊。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的雅各啊，当他梦醒了过之后啊，他说：“哎呀，原来耶和华神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那后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对神所讲的话是什么啊。后来他就对神说哈、啊，他在那个地方起了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之后，他就雅各二十节就许愿说，他说：“神呢、啊、若与我同在的话呢啊，在路上保佑我啊，又给我吃的给我穿的，然后平平安安的把我带回家的话呢，我就以耶和华做我的神啊，我就在这里为他建一个的殿啊，然后奉献十分之一给他。”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神向雅各所讲的话跟雅各向神讲的话两者之间那个差别在哪里，那个重点在哪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的，今天同时向雅各显现，要把同一个的应许要给雅各。但是当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像跟当时许许多多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一样，他向神许个愿，他说：“哎，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竟然耶和华神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向神许愿，就好像很多当时的其他的宗教的 的人所许的愿一样，也我相信跟我们今天很多拜偶像的人啊，向神许愿的内容是很相像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你要保佑我出入都有平安，啊，让我可以什么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啊，然后平平安安的能够回家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为你建一个的殿。”啊，就是好像今天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拜偶像能够保佑我这样那样的话，那我就为他做些什么啊？然后雅各还说，我不单只建一个殿，我还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哈、啊、来献给神、啊。当然，这个是他当时他们的一些的宗教的一些的习惯，还是他们的规矩。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什么呢？神向他显现，他觉得说，哇，这里有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其他，他一点都没有回应神向他所讲的话。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我要带你，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雅各听完了，醒过来了，竟然对神所讲的所有这些话，一点回应都没有。哎，有时候我心里面就想，有时候牧师讲道讲完之后啊，弟兄姐妹也不一定有回应啊，当然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回应啊，突然间我感受到神当时向雅各讲完这些话，雅各竟然一点回应都没有啊，我能够体会啊他当时的心情，那我讲来干嘛呢？当然了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更想到是什么，更想到一样的东西是，雅各好像不知道神向他所讲的所许的这个的应许是何等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其实我在想，是不是他不知道神曾经应许过以撒，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呢？但是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是，他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读28章的时候，我都很清楚圣经记载，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以撒是告诉他啊，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父亲啊，以撒的父亲啊的那个应许。我相信以撒是清清楚楚把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告诉过这个的雅各。问题是雅各听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反应，没有对神向他讲这些话产生任何的反应？这个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一个感觉到很稀奇的奇怪的一个的事情。我在想，可能雅各根本不相信神会这样应许，那么大的一个的祝福会临到给他啊。然后神不是告诉他，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会保佑你，领你回来这个地方。然后雅各也醒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哎呀，原来这个地方有神，这个地方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第二个我想到问的问题是，神说要把现在他躺饿的这一块地赐给他，那为什么雅各好像对这个地方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他向神所讲的话 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没有看重神对他的应许。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他眼前所关心关注的看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他将要去的地方。在路上，神你要保佑我，让我有丰丰足足的衣食住行都能够富足，然后神你也保佑我回来，去哪里？回到他的父亲的家。雅各心目中所想的是什么？雅各心目中所想的是他去的这段的路途的当中能够得到丰足的一些的物质。他的眼光是看着这些的财务上的需要。他并没有太多留意神应许给亚伯罕以撒的应许。他也竟然忽略了神也把同样这个应许来赐给他。他心目中想的是什么？他从还没出生就跟他的哥哥来争。争什么？争长子的名分。为什么争长子的名分呢？因为在那个时代，长子的话，他能够得到父亲双倍的 double 的他的资产。所以他心目中是挂念着父亲的那些的物质，那些资产。所以当他在向神许的愿的里面还强调，如果神你能够平安的把我带回哪里，不是带回这个的地方，不是这个他称为神的殿，神给他应许的地方，不是。他说如果神能够带我回到父亲的家，他没有看见神给他的应许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祝福。雅各并不知道自己拥有极大的祝福。他出生开始就一直想着办法争夺长子的名分，他的眼睛只看见父亲的财富，而忽略了神给他父亲的应许。他竟然不以为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的事情，或者说他并不理解神给他这个应许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并不知道他父亲最大的财富并不是那些牛啊羊啊土地啊金钱啊，那些都不是。神给他父亲最大的财富乃是神给他的应许，也就是给他祖父亚伯罕的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成为世界万国的祝福。但是他并不在意那些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讲那些东西很虚，眼前所看到的才是真实的。就好像当日有一个财主来见耶稣，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的永生啊，能够做什么才得到永生啊。耶稣说你都遵守所有这些诫命呢，最后呢说把你的财产卖掉分给穷人，你再来跟随我。 圣经说那个的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财富太多了。他看见财富是真实的，跟随耶稣的永生这个早上一个太抽象的一个的观念，他没办法能够看得到，他看见的就是眼前的东西。我相信雅各在当时对神的认识跟当时所有其他的拜其他的宗教的偶像那些的人的对神的认识是差不多。他许的愿也跟所有当时的人还是说现在的人的对神的许的愿也差不多。神不是他生命的主宰，神是有能力，但神只不过是来帮助他去完成他所需要的事情，神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能够被差来保护他来供应他的需要的一个的仆人。这个跟当时所有其他的宗教大概是差不多一样的一种的观念。所以他没有真正认识神是谁，他更没有把神给他的应许看得那么的重。所以他醒来觉得哇，好稀奇，这个地方竟然神向我显现。接下来他许了个愿，他就走了。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神给他的应许是要把那个地要把那么大的一个的祝福要给他，但是雅各并不把他放在心上。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使你为大，我要使别人因你而蒙福。但他不以为然，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依靠神来应该这样说，没有真正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他一直都是用他的计谋，用他的手段来为自己争取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神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他的帮手，他的帮助而已。他不是把神放在首位上，放在主要的位置的当中，让神来主导他的人生。如果我们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生是相当悲惨的。为什么呢？他想尽办法要夺取他哥哥的祝福，结果呢他夺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目的是要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得到双份的从他父亲所得的东西。但结果呢，他一无所有，他逃避他哥哥的追杀，离开了父亲。后来他的父亲过世，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以扫的，他没有，他要靠着自己的力量争取所有这些资产。本来神的心意是要把所有这些东西所有赐福给以撒的东西都是要给他的，但他却没有把神的应许看为那么的重要，透过他自己去抢夺。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跑去他的舅舅的家，用尽各样的办法来抢夺，还是说来去骗取他 旧旧的一些的资产，然后后来逃跑啊，最后他怕害怕遇见他的哥哥啊，结果呢他哥哥也没有要抢夺他任何的东西，他就带着一群的孩子们财产们啊，跟他哥哥分道扬镳去了。到了最后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就像跟他像跟法老所说的话，是又短又苦的人生。神应许雅各牛奶与蜜汁之事赐给他的，无论他去哪里神都要把他带回来，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雅各凭自己以为自己的计谋很好，结果他老了死在埃及，他没有回到神应许的地方给他。有了，最后他的儿子约瑟把他的骸骨把他的尸首带回迦南去安葬，但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能够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丰盛的一些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看重神所给他的这个应许，他的眼光追求的是当时他自己以为很重要的东西，而忘记了神在他身上是有美意的，有计划的，他却忽略了，他并不顺从神为他所安排的。我相信他不需要用计谋抢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神本来就要把这个的恩典给他，但是他却没有顺服在神的带领的当中啊，用自己的计谋做了所有的这一切。非常可惜的一个的故事，雅各是一个并不顺服神，当然年老的时候他已学了功课，开始来依靠神，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再逃了，没有能力再用任何的计谋了，但是却已经失去了这个的福分。这个都是雅各的人生的写照，本来属于他的却得不到，神应许要给他的却得不到。但是我们要再看远一点的时候，神应许被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因为雅各的缘故落空，只不过雅各在整个的应许里面 miss 了他的，失去了他的位分，失去了他的哪一个的蒙恩的一个的过程，白白的经历了这一切痛苦的人生。他的后裔啊，还是回到迦南神的应许之地，神要完成的必定要完成，人能否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份，就在乎人是否以神为他的皇，为他的主，顺服他的带领，以致可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能够被神来使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教训。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五章 十九三十两节，好，我们读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自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自也照样做。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接下来六章三十八到四十，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再看启示录五章五章一到十节，好，我们来稍微读一下哈。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印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哪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哪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哪书卷的。我就大哭。掌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将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你坐宝座的右边拿着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就是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皇权。那么我们再来读另外一节吧，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此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哪一位与神同等同荣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却以儿子的身份在地上去完成神的旨意。他为世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一个以神为神、以神为主的一个人应该有的表现，就是凡事顺服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 不是我自己的要求，不是来求自己的意思。我所做的乃是因为我看见父给我的旨意是这样，我看见了，所以我做了，我按照父所给我所做的去做。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愿意成为人的时候，就以人这样的一种的身份来顺服神自己的心意。最后我们看见了，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跟雅各最大的分别是什么？雅各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他只看见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去追求，而却把神原本对他的心意的计划完全不以为然。他并不看重神的计划的重要性，这个计划是影响后代的。神本来要透过他来去完成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件的事情，但是雅各追求的是什么？是他眼前看见的财富富足，忽略了神给他的应许所带来后代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我们的主是拥有万有的哪一位，与神同等的哪一位的神，但是当他来到地上为人的时候，他并不求自己要做什么。我们记得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因为是神，所以他也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算起那些的女人孩子上万人，一下子多少人拥护他，要推举他为皇。但是耶稣知道他来到地上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在地上来荣耀他自己，所以他放弃，所以他不看重在地上所短暂的那些荣誉。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失去很多东西，他失去地上可以拥有的权柄，拥有的财富。如果他愿意接受那些人拥戴他为皇的话，如果他愿意接受魔鬼撒旦给他的引诱的话，可能在地上他一下子他成为一个最出名的一个的人物。但是他没有，他以神为他生命的主宰，他顺服神以致死在十字架上。结果怎么样？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的 impact 的一个的宣告。当约翰在看见这个的的书卷啊，这个书卷是人类末后历史的一个的记载。约翰看见这个书卷，但是没有人配得能够打开这个书卷，所以约翰哭了。谁怎么办？在地上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配得展开这个书卷，意思是说没有人能够配得把这个的神的奥秘、神的历史展示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读刚才的启示录的五章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世上只有一个人配的，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唯有他配得 配得三番四次讲这句话，唯有这个被杀的羔羊配得展开这个幕后神的启示。也就是说，这一位来到人世间，谦谦卑卑，凡事遵行神旨意的这一位耶稣，在世上他一无所有，但是当他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影响了多少人因他的缘故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雅各本来可以在神这一个伟大的应许的里面，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可以拥有进入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他可以在那里真真正正为神来高举神的名，在那里成为世界的祝福。但是雅各却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所求的只不过是眼前这个眼光看见的，有吃有穿，平平安安，出入平安，能够有一天能够回来承接父亲的家业，他就满足了。他忽略了他父亲最大的产业乃是神自己的应许。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榜样，在世上他没有荣耀，在世上他是从人的角度是失败的一个的人，但是却成就了神永恒的计划，因为他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最近我们看见这个疫情的缘故，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那些新闻告诉我们，这些的患病的人，当他们在这个的ICU 病房，因为这个的病毒的缘故，不允许家人去看望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孤单的一个人在那个病房里面走完他的人生的路，离开了，悄悄的，没有人知道，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当然在历史历代里面有非常多的人不一定是感染这个病毒，历史历代里面有很多人走完这个人生的路也是悄悄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离开这个世界，好像从此在历史的当中就消失了。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最近也知道有一些属灵的长者、牧者，年纪大了，也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我想到这些牧师、这些属灵的长者走完他们人生的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也是并没有太多人陪着他的身旁，可能也是因为各样的缘故，可能也就是悄悄的离开了。但是分别在哪里？分别是在于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他们是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角色？ 他们在世是完成了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而走完这个的人生的路，而回到神里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些被羔羊的血买赎回来的，在神的宝座前，那在那里欢呼赞美敬拜神。我这个想象，这些人的当中可能在旁边就是站着一个，哎呀，原来当日是你把福音传给我的，原来当日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有机会信耶稣的。可能在世上他的名字被消失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启示录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神把他们都记录在册上，在生命册上，因为他们按着神的旨意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程，他们以神为他们生命的主。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所做的可能在世上不一定是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一些的事业，但是在神里面却是配得被纪念的哪一位。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究竟我们的眼光看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像雅各一样，神已经给他那么大的应许，他却忽略了，却只是追求短暂一下子都没有的这些的东西，还是他愿意顺服神，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承接这个极大的应许。我们的主也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去年读启示录的时候，神给那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一直都在讲，凡得胜的，凡顺服神的，神会怎样怎样赐给他们。神有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问题是我们看什么为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希望新的一年我们要做出一些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来思想雅各，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主，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圣经说他是配得配得配得得着荣耀的那一位。希望我们都在其中，在神的纪念册上我们有份，我们来追求顺服神，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物，没有一个艺人，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犯错。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学到功课，我们看见你把那么大的应许给雅各，这个是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给他的父亲以撒的，但是神竟然显现在他的面前，要把这样一个的应许再一次的向他宣告，这个应许是要给他的。但我们看见雅各掉以轻心，不以为然， 不把神的应许看得是有何重要，他却定睛看着自己的私欲，想追求的，想得到的，都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结果他一无所有。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平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与神是同等的，但是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竟然谦谦卑卑的来顺服父神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荣誉，为了完成神的教托付，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结果我们看见他在天上，他是唯一配得打开这个救恩、这个救赎、这个幕后历史的那一位。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主你自己是又真又活的神，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以至于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付给你，顺服你的旨意，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不是追求人的荣誉，但是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得着你的称赞，我们配得可以跟其他的信徒一样围绕着你的宝座来敬拜，来歌颂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求助你继续赐福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